好，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就感恩，我们再次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知道说，我们实在是有限，但是主，因为你自己的爱，你自己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到你的面前，真的成为你自己的教会。我们在这个地上来行走，来做你自己的工，我们就感恩主。我们再次求你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给我们，所以说让我们真的知道你。主，你也让我们在查考这段经节的时候，主耶稣，你就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对勇士、对教会、对再来你的永恒的心意，就帮助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K， 好，我们今天呢开始就是来讲教会在耶路撒冷的建立。这教会在耶路撒冷的建立实际上是很长的一段，主要我们 focus 到上面，上次讲的就是说主要是教会怎么在耶路撒冷从开始一直到建立，然后接下来我们再会讲到它从到撒玛利亚到地极。好，那今天我们主要看的内容是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节到第四章第三十一节。那在我们当中，就是我想上一次有一些人没有来，但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所以我等一下会有一点点复习，但是我们先来看的就是几个重要的经节。第一个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三到第四节说，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然后第二段是在二章三十六节，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第三段是使徒行传三章六节，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第四段是使徒行传四章十一到十二，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OK， 首先就是 review 一下哈，这整本使徒行传的 key verse 就是我们在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在这边就讲到几个很重要，第一个是什么？圣灵要降在我们身上，第二个我们就得到能力，然后接下来就是去做主的见证。那这个做主的见证很重要的不是去做，你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说做主的见证，可是英文讲的是 be my witness。所以这 be my witness 就有点像今天那个黄教授他讲那个罗马尼亚那个牧师，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不需要讲，对不对？他已经被打嘴巴了，他不需要讲，可是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神的灵充满他，他刚刚讲说圣灵充满以后，他就像天使一样，那个人就打不下去了。所以实际上做神的见证不是要我们开始现在开始有一个 plan 或是什么，实际上是当我们每一个人神的肢体，成为神的肢体，在圣灵的带领里头，我们就自动的就成为一个见证。那神怎么样来让我们做见证，实际上我们不知道，我们每个人也都不一样。好，有的时候可能是在我们的生活，比如说可能招线就是去大陆的飞机上碰到一个人，他刚好你就他就看你，哎，觉得你可能是基督徒，就这样子 communicate 的时候他就信主了，你就是他的见证。所以就很多时候每个人神用我们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当圣灵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他的见证，不是去做，而是成为他的见证。好，这是第一个很重要，整本使徒行传实际上就是在讲。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就有讲到说这个行传 X 到底是谁的行传，好，是使徒的吗？还是圣灵的？那我们最后就是讲到说实际上是复活主借着圣灵在他的地上的身体，就是教会，来做他见证的一个形状。所以整个记载的是什么？记载的不光只是说彼得跟保罗他在这个地上他们做的事情而已，而是神借着什么？他升天以后，所以他升天以后他在天上，对不对？所以地上谁来做他的工作？是他的身体。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就是说讲到夫妻的关系，对不对？在以弗所书什么，他讲到夫妻合为一体，实际上保罗讲到说这是谁讲谁，讲的是 什么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就讲到说，当主耶稣已经在天上，可是呢神界的圣灵在他的身体，地上的身体来怎么样继续来做事。所以我们才说教会是什么，是元首，教会是什么，是身体，然后耶稣基督是元首，是头，因为头在决定做什么事情。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说要受圣灵的洗呢，讲到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当我们在分享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实际上过去这么多年，我信主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当然可能有这个有比我更多更多年的，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很多时候呢一个信息你听一次两次三次，好，你都会一直被感动。可是很多时候呢，同样的信息就是用不同的方式讲了，你都一直没有被感动。差别在哪里？差别在那个信息里面是不是有神的工作，是不是有神的能力跟什么，跟神的圣灵的感动在里面。所以有人就讲说，我刚信主的时候，他们就说 Billy Graham 你把他的信息拿出来是很 simple 的，可是他在讲道的时候，因为有圣灵的能力，有很多教会的祷告，所以他的那个 message 是很 powerful。 他 powerful 在于不在于他的言语里面的很复杂或者是很深奥，他的 powerful 是在于他的话里头有权柄。所以这个是实际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这边讲到说，福音传到我们这里，传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看神的话的时候，不是在于讲的那个内容，而是还要在乎什么全能跟圣灵。然后最后我们就讲到说，实际上神这个在地上的心意不是只是在教会就今天这样子，实际上神说在使徒行传11章11节这边，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借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来。所以呢，所以就是讲到说，实际上神这整个的心意不是只是在地上，有一天神怎么样，神要再来，然后在地上要有什么，要有千年的国度，然后新天新地。所以实际上神预备我们这个教会是有一天是什么，迎接他的再来。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这样子整个把大的 picture 讲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开始看这个，一开始从第一章十二节到第二十三节就讲到说选举马提亚。马提亚这一个是他只有在这边提到过，整本圣经就过去了。所以重点在什么，重点他是初代教会的第十二个使徒。好，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呢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到十三节这边讲到说，使徒是怎么来的，是在那时候耶稣他上山祷告，整天整夜祷告神的时候，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所以那时候实际上在什么跟着耶稣的有很多人，有很多都是他的门徒，对不对？可是他特别在祷告之后选了十二个人称他为使徒。然后这十二个人呢，神就把耶稣就把他们叫来，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这边就记录说，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所以实际上你知道这十二个使徒，他们在耶稣在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就被神差派，被耶稣差派出去什么，就去什么，就是有能力来做什么，有能力的权柄跟制服跟做很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他们做的时候呢，他们回来跟耶稣讲，他们自己都稀奇，圣经上的人他们都稀奇他们所做的事情。可是那时候他们有谁可以跟，有耶稣在地上可以跟，对不对？可是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些 曾经行过什么，有权柄有能力，然后行过神迹奇事的人怎么样，就软弱了。他们就忽然怎么样，像彼得，他就即使他做过这么多有能力的事情，他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怎么样被抓的时候，他软弱了，他就怎么样，他怀疑了。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所以这件事情就一直，他们的软弱就一直持续下来，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等到我们等一下看说圣灵再来的时候。因为圣灵再来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主耶稣在地上的同在变成什么，主耶稣在天上，可是圣灵变成跟他们同在。当圣灵跟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曾经所做的这件事情就怎么样，他们又可以再做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实际上耶稣基督跟圣灵，我们说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当耶稣上天的时候，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祷的时候，地上神就借着圣灵同样的把这样的权柄这样的能力再给我们。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讲到这个马提亚。所以他这边讲到说，使徒行传第一章21节就是说，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施洗约翰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间立一位。所以他们选马提亚的原则是什么？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他们是什么？他是跟过耶稣的，所以他说从施洗约翰到主耶稣被接上天，从他们当中作伴的。我们已经开始了，没有关系。我们当中作伴的，好，作伴的，来选。第二个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选？是什么？是他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好，这个是很重要。使徒行传这边讲到说，这个使徒是十二个人以后，在初期教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这十二个人一起来做什么？耶稣复活的见证。好，然后呢，他们就祷告。祷告他们就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中间两个人选出你拣民的是谁。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使徒同列。这边有点，所以呢，实际上他们就是在这所有的门徒除了这十一个使徒以外，选了两个人出来。这两个人他们就怎么，他们就摇签。好，摇签跟台湾那个你知道去卜卦很像，对不对？就是两个签里头就摇一个出来，看是谁，结果马提亚就出来。你知道这个摇签在整个圣经的记载就到这个时候就停住了。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做决定是用摇签的，可是到这个时候摇签之后就没有再做。为什么？因为之后就什么，就圣灵就下来了。所以之后使徒跟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还不要摇签。今天我要找两个工作，不要找哪一个，我去摇一摇看看。实际上不用，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之后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感动我们，我们就不再怎么样，我们就不再摇了。因为他们这个没有办法，他们要摇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因为圣灵不在里面直接启示他们，所以他们就摇签。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是马提亚，我们要讲。接下来就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五旬节的圣灵充满。五旬节的圣灵充满实际上就是教会的开始，同时五旬节的这一个整个这一个外面的这些彰显实际上讲的是主掌权。好，所以呢，这个呢，我想我要花一点时间，特别就是那个讲一下说这个整个五旬节跟犹太人的节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生命记这边讲到说，犹太人有总共有七个节期大的，然后有三个节期很重要，是这三个节期他犹太人都要怎么样，都要到耶路撒冷来什么来朝见神。这是哪三个节期？第一个是除酵节，第二个是七七节，第三个是祝盆节。好，那这三个节呢，我想你要是我们不熟悉的话，我们就回来看这整个犹太的七个节。是第一个是逾越节。好，逾越节是为什么？逾越节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什么神让他们什么要用血在门楣上，对不对？纪念那件事情，所以有个逾越节。然后接下来有一个除酵节，除酵节是逾越节的第二天开始，一个礼拜是除酵。他们在那个礼拜，他们吃的东西呢是不可以有酵，因为是什么？为的是洁净。然后接下来就是初熟节，初熟节是在逾越节之后的的安息日的次日，就是第三天。初熟节是什么？初熟节是在他们那时候种田的时候，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那个时代都是以农为主，所以他们是初熟，就是小麦初熟的时候一个献上的一个 harvest。 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七七节，他们这些实际上都跟他们，对不起，初熟节是初熟的那个麦子，然后七七节才是小麦 harvest 的时候，他们献给神的叫做七七节，又叫做五旬节。这是初熟节之后的五十天，所以是这个事实上跟他们的农作有关，可是同时也在纪念到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做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就是吹角节、赎罪日跟祝盆节。你知道这个礼拜，因为你知道以色列的新年刚刚过，对不对？如果你有同学或者是同事是以色列人，他们实际上他们会 celebrate 他们的犹太新年。然后你知道这个礼拜是什么节？ 这个礼拜刚好就是祝棚节，你知道你回去看的话，今年是犹太历的5774，好，是祝棚，他们今现在这个礼拜就现在这个时间，
他们的七月跟我们的不一样。
对，所以呢，他们实际上你仔细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犹太历跟我们的历好是分开的，他们的一月通常是在我们的九月。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就跟那个摩西说，出埃及的那一个就是开始你们的新的年。好，所以他们的那一个年跟我们的新历年是有一个距离的。可是九月的时候呢，通常就是他们新年的开始。好，
嗯，就是
正月。对对，就是犹太人的一月。好，那你说呢？再看犹太人的一月。好 ，OK。所以呢，我们就来
跟阳历还是我们的农历？跟阳历。
跟阳历。对对，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他的时间是300。我们是365天，对，他们只有350几天，所以他们中间还有闰月。
可是你刚刚说他祝棚节刚过，可是祝棚节是七月，你说
九月？祝棚节是
七月，就是我们的九月，
刚过完年。
哦，对不对，我讲错了。现在应该是九月，对，九月是刚过，所以应该是初熟节。应该是初熟节，我讲错了，不是祝棚节，是初熟节。对对，你这样你没有错。我昨天晚上才特别把整个犹太的那个日历拿出来一个一个看。好，所以呢，我们再来看，好，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三个重要的节。第一个是逾越节，对不对？逾越节是对新约的时候是预表谁？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好，所以耶稣基督他是逾越节的羔羊。然后接下来呢，耶稣基督三天复活是预表什么？是他是初熟的果子，对不对？实际上他就是在讲到那个初熟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上面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讲说他是什么？他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5:7讲到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该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初熟节是弥撒月的17号，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所以呢，同样的就是说，他们那个是那个 harvest 里面最初的那个果子怎么样？他们 celebrate 的时候是初熟节，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也是什么复活的主成了睡的人的初熟的果子。这就是我们讲到说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在新约的时候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是我们什么啊？是我们被救赎里头的第一个，所以是初熟的果子。好，然后呢，同时他从逾越节之后有一个礼拜是要守什么？守无酵节，对不对？他说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7日，第7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们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该节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所以这个呢，就讲到无酵。无酵节是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他什么？他为我们死，拯救我们以后，实际上我们的人怎么样？我们成为新人以后，要把什么？把旧酵，我们通常都讲的是很多的罪，对不对？把那些罪除掉，所以要过这个无酵节。实际上是我们的什么？是对我们来讲一个更新。所以这边后面就是有几个重复的：耶稣从死里复活，基督死里复活，成为罪人之人的出手的果子，而且什么？要守无酵节，当正日把你们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你们守这就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哈，所以这边是讲到前面两个。这两个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样？他为我们死是逾越节，然后他三日复活是什么？是除酵节，是初熟节，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五旬节，因为初熟节之后的50天，好，就是五旬节，就是77节。那77节他们农，我刚刚讲到他们是 celebrate 小麦的 harvest， 可是实际上呢，在那一天的时候，对我们新约的圣徒来讲，一个很重要就是什么？就是使徒行传这边记载的是什么？圣灵的降临。好，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五旬节是什么？五旬节呢，它是从利未记23:15这边讲到说，你们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买了7个安息日，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 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所以四十九天就是出熟日的第二天，四十九天以后再隔一天，所以刚好是五十天。这五十天呢，他要新祭献给耶和华的时候，他要怎么样？那个面要加酵，很特别哦。以色列人我们知道说他们不吃酵，对不对？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是什么？是不洁净的，对不对？可是呢，只有在这个节制的时候，他们要加酵，而且什么？要烤成两个饼，当作出熟的献给什么？献给耶和华。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五旬节在旧约的时候是唯一用有酵来献祭的节日。所以第一个，你知道主复活的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那一天我们等一下看有三千人信主，这三千人实际上就从某个角度是什么？是有效的饼怎么样进到神的家。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实际上那五十天是很重要。为什么以色列人纪念他？当然我们讲说他是用他的 harvest 的节期，对不对？可是同时这五十天也是一个以色列人他们纪念这个五旬节的时候是什么？当摩西在西乃山，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在五十天的时候，出埃及之后第五十天的时候，神怎么样？神在西乃山上颁了律法。这个要怎么算呢？我后来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那个，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对不对？他们第三天的时候，神就跟他说你们百姓要自洁，然后七天他摩西就带着长老怎么样到云上那边去见耶和华，然后接下来神就让摩西自己有没有到西乃山上四十天，对不对？神就把那个什么，把那个律法就搬下来。所以实际上这五十天很重要的是什么？是神把律法颁给什么？以色列人。可是对于我们呢，主耶稣讲到说什么？他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当什么？当第二次主耶稣升天以后，第二次这个五旬节，主耶稣升天之后的五旬节，他什么？神把那个什么过去那个写在石板上面的律法，现在写在哪里？写在我们的心里面。好，所以才我们才讲到说什么？这个约是什么？是主耶稣与我们所立的新约。好，所以这个实际上你仔细看旧约这些律法跟节期，特别是节期，跟主耶稣他在这个时间上面所发生的时候是都有相关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圣灵在那一天的时候，圣灵降下来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意是什么？神要把什么过去以色列人他们所守的这些事情怎么不再去 follow， 而是什么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真实的从心里面可以做出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来接下来就来看圣灵的降临第二章。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那个从他们第就是七七节的时候，
对，
他们就把酵加到饼里面去，
对对对对对，
然后献祭嘛，
对对对，
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
对，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神就这样跟他们讲，我可能会去可以查一查，我想应该是会有解答，可是我现在不知道呀。但是 anyway， 这个呢，就是他们就是很特别，在那个时候加酵，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你知道圣灵的降临，
可以问一下，
可以，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以前没有？他们面都不加酵吗？
不是不是，他们在节期 celebrate 的时候，他们是不加酵的。对，
我刚听你这样讲，我以为
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他们在那个节期里面，他们是不加酵的。因为你很知道，比如说像无酵节的话，他们很清楚知道那个是不可以加酵。
献祭大部分都是无酵饼，
对，都是无酵饼来献。对，好，好，所以圣灵的降临，好，圣灵的降临，大家觉得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如果看的话，就是他一开始他们就在等候，对不对？等候的时候呢，哦，我现在把这个背景讲一下。你知道他们不是主耶稣就是死了以后，对不对？然后他们复活以后四十天显现，对不对？好，那时候，所以大家想一想哦，大概是多久？他们单独的时候大概是多久？就是这些门徒没有耶稣的。
升天以后到现在，
你知道耶稣升，你想想看哈，是五十天，对不对？五十天是从哪里开始算？主耶稣复活开始算五十天，对不对？好，所以呢，你看主耶稣复活以后，对不对？
你说升天还是他复活？
他复活。因为我们刚刚讲说五旬节七七节是怎么算？是从 出手解开，你算五十天，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主耶稣是什么？主耶稣他不是受死以后三天复活，对不对？然后呢，五十天。可是主耶稣在这里头有四十天，怎么样？向门徒显现。所以之后呢，向门徒显现之后，他就升天了，对不对？升天之后，门徒怎么样？在他的那个
楼上，
在所谓的马，就在楼上，他就马可楼上等。等对不对？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刚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一个节期。为什么这个时间这么重要？因为你我们刚刚讲到说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一年有三次要怎么样，要到以色列，所以那个五旬节的时候刚好是什么？全各地的人，他们有心的话，他们都要到哪里？到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是平常不在耶路撒冷都来了。而且他们都要到殿里头去什么？去献祭，对不对？朝见神。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们等了大概，我想大概是有十天的时候，在那边祷告，对不对？十天的时候呢，他们就忽然呢看到什么？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房子。好，然后呢就看到什么？有舌头像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所以你就想想看，他们接下来就怎么样？接下来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这个第一次整个这些门徒聚集的时候，这聚集不是只有十二个，是有多少？一百二十个人，对不对？这些门徒在这些人聚集的时候，第一次圣灵的充满是很特别的，是怎么样？他们听到有声音以后怎么样？有风吹过以后，他们看到什么？每一个人头上有一个什么？像什么？像舌头一样的火焰怎么样显现出来？然后接下来呢，他们就开始被圣灵充满以后开始讲话，对不对？那个方言，可是这个方言是什么？他特别讲到说他讲的是别国的话。好，他讲的方言不是，你知道我们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保罗他在讲的话，这个方言不是只有这一种。讲别国的话，但是在这一次的时候他讲的是别国的话。那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那在这里头有几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点就是说，你知道那时候呢，在创世纪的时候，神怎么样？一开始大家只有一种话，对不对？可是因为人要怎么样？人要建巴别塔，要自己当主的时候，神怎么样？神他们下来说，他把什么？把那个言语分开了，对不对？从那个时候各地方的言语都不一样。我们在这边讲什么？讲国语，然后呢？可能我们最近还有从台湾的讲台湾话，从大陆来，从哪里上海来的讲上海话或什么。然后有美国，有英文，有什么意大利文什么？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从那时候犹太人已经分散了，所以他们再回来的时候，在当中那边也是到处讲不同的话。可是神在这个时候，他让舌头就像火焰像舌头一样落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这样神有一个心意，神要怎么样？神要能够借着神的灵的充满来 unite， 重新把神的这个肢体，神的教会怎么样再合起来。那合起来的第一点是什么？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讲同样的话，语言上可能还是不一样，可是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对神的话，对神的认识是什么？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是什么？是火焰，就是联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是舌头？因为你知道舌头呢，雅各书讲到说它在百体中是最小的，可是什么？能够说大话。所以舌头是罪恶的世界。所以舌头是，我们在看雅各书讲到说什么？你只要在掌握你的时候，你就掌握什么？全身，对不对？所以实际上第一个神要掌握的是什么？掌管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舌头。所以当神掌管我们的舌头的时候，就掌管什么？我们的全身。实际上这个圣灵的充满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是我们的人，我们全人被什么？被神掌管。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洁净。因为以赛亚书第六章这边讲到说，他自己以赛亚看到神的时候，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所以天使就把炭沾到他的口，说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被除掉，你的什么罪恶就赦免。所以当神用舌头的时候，实际上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在什么？在联合他的肢体。第二个是什么？让我们怎么样？ 被他什么来掌管，全人全心被他来掌管。第三个是什么？是什么？是洁净我们。所以这是他有他的心意。然后接下来呢，当圣灵下来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讲说，很可能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是只是在那个楼上，他们一定是在圣殿里面。因为你会发现说，那时候有什么，有很多的人，因为光是那个时候就彼得一讲到就有3000人，对不对？这些人实际上都是为什么？都因为看到了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呢，个人听见众人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讲话，好，所以我这边就是有一个地图。实际上你知道，你看耶路撒冷是在耶路撒冷在这里，对不对？是在这一个小框框的一小点。可是这些有方块的地方都是从不同的地方来的，所以有从阿拉伯来的，从埃及来的，各个不同的地方都在那个节期的时候到了什么？到了圣殿。所以这些人呢，他们一听见，他就讲到说有什么，有帕提亚、马代、以兰，还有什么靠近什么古利奈的吕比亚，还有什么犹太人、格里底人、亚伯拉伯，他们都什么？他们用他们当地的语言来讲，而且他们讲什么？讲神的大能。你知道这些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不是讲什么天使的言语，因为保罗讲说在方言里头有天使的言语，可是呢这个不是，这个是讲他们的乡言，好，而且是讲什么？讲神的大能。所以这些人一听就吓一跳，他们就想说为什么这些是什么？这些是在加利利的什么无知的小民，对不对？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我的当地的话，而且讲出来的是讲的什么？是讲神的作为。所以他们就开始 pay attention 了。然后可是因为你知道他们不光是怎么是这样，而且呢有人就开始笑他们，说他们被新酒灌满。为什么是被新酒灌满？因为新酒灌满的时候，通常我们怎么样？我们喝醉酒有两个行为，是不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被醉过酒。第一个是什么？讲话你不知道在讲什么，对不对？就是讲话，你有时候你不知道你讲完在休息以后才要问说我是不是讲了不该讲的话，对不对？讲话。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你的，有的时候你的行为会什么？就走路酒醉的时候，就有当兵的时候，就走路歪歪斜斜，歪歪斜斜。你知道，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很多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好，所以当他们看到说他们这个样子的时候，有人就说：“哦，他是被新酒灌满。”所以保罗才，所以彼得才说：“没有，现在是早上9点钟。”好，那个你看这伸出的是四，那个时间是啊、哦，四出的时候嘛。所以那时候是早上9点，所以他说不是，我们不会在早上9点钟就喝酒，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吃饭。好、哦，可是呢，他们实际上他们说的是什么？是神的话。所以以弗所书在这边保罗才讲说，不要醉酒，酒人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是为什么保罗他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很多时候你知道，醉酒是让什么酒来掌管我们，对不对？可是圣灵充满是让神来掌管我们，所以这个跟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讲到说五旬节，五旬节下来以后呢，他们开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就是说这些门徒120人开始用各个不同的什么地方的言语来讲神的作为的时候呢，大家就开始 pay attention 了。所以保罗彼得就起来，他就开始讲了第一篇的信息、哦、他第一篇的信息呢，首先他就用约珥书2:18-32讲到说解释圣灵的降临。因为这是第一个，因为我们要想想看他那时候 background 对不对？那时候全部都是犹太人在那边要朝见神，在殿里的时候，他们就说，所以彼得他第一个他就要解释，他说第一个你们看这些人的行为哈，会讲你们当地的话不是醉酒，因为他讲的是神的作为，他说你们想这些人是醉的，其实不是醉的，因为时候刚到什么四出哈。所以呢他就用了约珥书，这边讲到说约珥书是什么，是以色列人他们旧约，所以他们熟悉的，对不对？在约珥书这边讲到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做你们的儿女，做你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然后日头黑暗以前，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 的日子未到以前，在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所以他就用旧约告诉什么这些犹太人说什么，那个时候你们一直在等末后的日子，什么已经开始了，这是很重要，在末后的时候什么已经开始了。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圣灵充满的现象是什么，就是约珥书那时候约珥这个先知告诉你们的，在末后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要发生，这件事情什么就发生了。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讲到说什么，讲到受死跟复活的耶稣。他同样的，他也是什么用旧约的什么诗篇，因为只有这样子，他这些犹太人才可以把耶稣基督跟什么跟他们旧约所认识的弥赛亚可以连在一起。所以他就讲到说，神界的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是你们所知道的。他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好，所以他就用了诗篇这边讲到说什么，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动摇，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并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了，我必叫也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是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还有，所以这边呢，实际上他就讲到说什么，以色列犹太人他们可以懂的是什么，是旧约，对不对？他们一直在等，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一直还在等谁，等弥赛亚来，对不对？所以他们那时候他们不觉得被那个被杀死的耶稣是什么，是弥赛亚。同时呢，他们很多人也不相信耶稣复活了，可是他们知道什么，他们知道说耶稣什么在他们中间曾经行过奇事神迹，对不对？他们知道了。所以当他们当这些犹太人把耶稣杀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还觉得说他是什么亵渎神的人。好，可是当这个事情，这120个门徒开始讲各地的方言，讲神的作为的时候呢，那个彼得他就用一大卫的什么诗篇第十六篇，他那边讲到说什么，大卫说什么，我看见主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动摇。所以实际上他就说，你知道大卫在那时候写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说什么，有一个复活的事情。这边他才讲说，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不要圣者见朽坏，对不对？所以他就说，大卫那时候已经知道说有一件什么，有一件复活的事情。这件复活的事情，你们今天怎么样就已经看见。所以呢，可是这个他还是，我想还是不是很清楚，所以他就用了另外一个，是诗篇110篇第一节，见证升天的耶稣。他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听见所看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做你仇敌的脚凳。这是 exactly 是大卫在诗篇110篇第一节讲的。好，他这边讲的是什么意思？他说大卫那时候看到不光是会使你复活，而且什么，而且他说主对我主说，第一个主是谁？第一个主是耶和华神，对不对？第二个我主，第二个主是谁？是耶稣。所以说耶和华神对耶稣说什么，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蹬。所以他讲到说，这一个耶稣不光是怎么样，不光是已经死里复活，而且他什么，他坐在什么耶稣的右边，然后呢可以为我们来什么，来得胜，做什么仇敌，做我们的脚蹬。所以他就是用这三段经文来讲什么，来讲耶稣基督生复活，而且升天，而且什么现在在神的右边。好，这是他的第一段。第一段呢，这些人一听，所以他说 听完以后呢，这些犹太人就知道，哦，原来这一位耶稣就是弥赛亚。好，可是你知道，我相信说今天如果说他没有圣灵充满，他这样子讲，你这些人会怎么样，说又说他是什么，你是僭越的，你怎么样， 要把它抓起来，对不对？好，可是因为是有圣灵的能力在里面，所以当他们在讲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听懂了。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说，要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灵来给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知道。你知道，在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里头，光是这样看的话，旧约诗篇已经在以色列人中间多少？已经2000年了，他们都在看同样的话语，可他们都不懂。因为什么？因为圣灵没有把他们开启。可是在那一天圣灵开启他们的时候，他忽然就认识了。所以彼得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怎么办？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什么？所赐的圣灵，要就治理脱离弯曲的世代。所以那一天呢，就有3000人哦。你想想看，今天如果说刚好 Ann Arbor 有那个 UM 的 football，然后所有各地方的阿布那全部来了，然后忽然就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有3000人就忽然，你知道变成是什么？变成基督徒，那个教会就开始了。这个就是什么？耶路撒冷第一个教会就这样开始了。所以这3000人他们就怎么样？就受了洗。好，就当时他们就受了洗，领受他的话就受了洗。其实你知道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以前看你会觉得说就是几句话就过去了，对不对？你想想看，那12个使徒哈，他要为多少人受洗？想想3000人呢。然后呢，之后呢，他们这些人就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跟祷告。这实际上这是一句话，对不对？可是有四个很重要。第一个是使徒的教训是神的话，对不对？其实你知道我在想啊，我就在想说，彼得是一个渔夫，对不对？他怎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就可以这么厉害的，就一下子就讲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道，然后3000人就信主。我自己一直觉得说，实际上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你知道主耶稣，我们上一次有讲主耶稣他复活以后，他不是在花了40天跟门徒吗，来讲解圣经，对不对？实际上我相信说，这些使徒这些门徒在耶稣在40天在地上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他们才开始明白耶稣在地上在活着的时候跟他们讲的事情，他们那时候都不明白。就好像那个在福音书说2个门徒在以马祖师的路上，对不对？他们连看到耶稣都不认识，可是当耶稣跟他们行走开他们眼睛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就认识到原来这一位就是什么？他们的信的耶稣，而且他们就开始认识什么？神的话，就是那个圣经。我相信说，彼得也是，他忽然就他对神整个旧约的心意全部就了解了。然后呢，使徒呢？所以他们的使徒有教训，对不对？然后还有交接薄饼跟祷告。之后呢，他们就行了很多的奇迹、奇事跟神迹。好，这个呢，实际上呢，你会仔细看我们就发现说，英文在讲说 signs and wonders， 对不对？我们通常都在讲，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牧师他就讲到说 signs， 为什么是 signs and wonders？ signs 实际上就是有一个什么，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你要是高速公路，对不对？ signs 是告诉你什么，你到了什么地方，你要去什么地方，对不对？所以实际上当使徒他在做这个 signs and wonders 的时候，目的是什么？要把所有的这些看到他做这些事情的引到什么地方？引到神他自己，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看下一个，他医治免人。但是在这个中间呢，就讲到说，在那个时候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而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薄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乐，神将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上个礼拜就有一个问题说，在那个时候是信的人都什么凡物公用，卖了田产家业，对不对？照所用的分给。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教会的 model？ 好，可是实际上你知道说，这个形式实际上真正即使在初期教会也没有很久。可是，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什么？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你知道我们刚刚讲说有3000人信主，对不对？那这3000人是从哪里来的？从各个地方来的，对不对？那这些人来的话，就好像说今天我们 突然可能从台湾、从香港、从大陆、从各地方、新加坡，就不管什么原因就来到这里了。他们本来只是计划一个礼拜就回去了，对不对？机票都订好了。那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什么，他们就留下来了。他们留下来了，对不对？那这三千人怎么办？而且实际上你知道，下一次的时候就是五千人了。这些人呢，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他们就有这个需要，所以就在那时候呢，信的人就在那个时候，他们把他们所有的都拿出来，怎么样，让大家可以一起来用，一起来 share。 可是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呢，需不需要这样？我自己觉得可能是不需要，但是呢，这个原则是不是还是一样？这个原则还是一样。这个原则就是什么？当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彼此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把多的要拿出来，来补那个不足的。那个实际上，这个原则还是一直有。好、哦，所以呢，每个教会可能就方群就不一样，有 love offering 啊或什么。实际上，当我们就是看到说，在这件事情上面，不是一个律法说我们就一定要这样做，而是我们看那个原则的时候是什么？当什么？房屋公用的时候，是我们可以一起来 share 什么这个教会的需要，以至于什么这个教会可以往前走。然后接下来这些人就同心合意的在殿里面，而且家中薄饼，然后欢喜诚实的心用饭，然后呢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所以得救的人就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他从第一天讲到三千人以后，他就开始慢慢就什么，这个教会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等到什么，等到彼得，我们到第三章的时候呢，就看到彼得就开始做第一次医治的神迹。可是在这个中间呢，我们要讲一下彼得这个人。好，我们知道说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不是有一段很有名的对话，对不对？好，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只有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呢，他还讲了，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现在都知道说，耶稣基督讲到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这磐石上，这个磐石是谁？是耶稣基督自己，对不对？好，可是呢，彼得他这个名字也是什么，也是 rock， 对不对？可是他是一个小的，可是神确实因为是这样子，神用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是什么？我们知道说，他实际上是他把教会的门打开。他第一次这个的时候，他什么？他开启犹太人信主的门，第一次。然后之后，神也借着他启示谁？启示外邦人，就是哥尼流说。彼得就说，他们虽然你看为不洁净，可是他们也是什么，也是神家中的人。所以实际上你知道，神就是因为彼得他知道他的时候，神给了他一个 privilege， 他 open up 整个教会对犹太人跟对外邦人的这个门。你知道这个教会就这样子就开始了。可是这整个教会我们是建立在他的身上吗？绝对不是。这就是我觉得天主教实际上确实是很在他们把教皇就是因为这一个，所以他们是觉得说那个磐石，对不对？就借着他，我自己是非常不同意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彼得确实在神开始的这个工作里面有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一个角色。然后接下来第三章的时候呢，就开始他第一次的那个神迹的医治。哦，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叫做美门。那美门是在什么地方呢？我没有那个圣殿的地图，但是你要想一下，就是想一想，大家知道说圣殿是什么？是圣所，对不对？外面是圣所，然后什么？然后有内院，对不对？然后有外院。好，那外院那些不是犹太人的只能到什么？只能到外院，对不对？好，然后内院，所以美门就是在什么？就是在进到内院的那个门。好，所以呢，他在这边的时候，所以那个门是大家时常进去的那个。所以那边呢，就有一个瘸腿的，他天天被抬来。好，然后彼得呢，看到他就跟彼得要，他要的实际上不是要医治，他要什么？他要有人给他钱，对不对？可是呢，彼得就跟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就说，金跟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 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脚和踝之骨立刻健壮，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百姓看他行走就赞美神。所以呢，你知道这一句话是很 popular， 对，我们都知道，还有一首诗歌的金根音我都没有可是呢，这个你知道，这是 很非常 effective 的传道，对不对？你今天到一个地方，然后呢，他只是希望你给他一点钱，可是呢，你只是跟他讲说这，有人说算了32个字，32个字你讲了32个字以后，这个人就怎么样，就得救了，这是非常 effective。 可是这个 effective 是在什么？是因为神给他了什么那个能力，所以当他扶着他的时候，他的整个人的病就怎么样，就被医治了，然后他就成为一个见证。他这个见证呢，就让彼得开始讲了第二个信息，就是见证受死跟复活的主。所以呢，彼得他第一次一开始的时候呢，所有的人就看到说哇，他医治了，所以什么，大家就吓一跳，说什么他一定是什么有特别的能力，所以大家又开始什么把他当成神了。所以彼得马上就说，你们不要看我，我没有能力，可是呢，让我们什么，让我有能力的是谁，是你们那个杀死的什么生命的主，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第一个。所以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为什么以色列呢，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走路呢？所以他马上就说，这不是我，好，是什么，是你们杀死的那个主，他死里复活以后呢，因信主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好，所以这是第二个，神就用什么，用这个神迹跟奇事来带什么，来带人信主。好，这是第二个。然后呢，你们只要什么，所以他就接下来就讲说你们要怎么做。他上一次他讲说你们要怎么做，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对不对？罪得赦，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好，那这边呢，他说你们要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从什么主的面前来到。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以色列人你知道，他们一直在想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会得什么福？他们会得亚伯拉罕的福，对不对？因为那是亚伯拉罕应许什么？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所以呢，到保罗他在加拉太就说，这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也是先临到以色列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实际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那个应许。当我们什么？当这些人悔改归正，罪被涂抹的时候，那安舒的日子就什么？就可以来到，就是说我们就可以领受什么亚伯拉罕的福。可是实际上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我们知道说，在对我们新约来讲，我们上一次有查过什么约书亚记，对不对？要进到那个应许之地，对不对？那 promised land， 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我们就是借着圣灵可以什么跟神一起来承受什么神的国。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整个来讲呢，他就是第二篇信息就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不光是什么罪得赦免，你还可以怎么样承受那个当初神对于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个福气，今天会在你们的身上。然后接下来就是到第四章了。第四章的时候呢，就是教会就开始被第一次来被逼害了。因为你知道一开始哈，那五旬节那一天因为发生的太快了，对不对？那些撒都该人啊，那些官长可能还来不及反应，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可是呢，只要事情慢慢多，他开始行程期的时候，这些人呢，祭司们、守官的跟撒都该人就来了，因为他们就发现说，哦，整个这个 situation 不一样，已经有5000人在听他讲道了，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就拿住他了，就把他们压到第二天。可是他这边讲到说，那时候听到的有许多信的，男丁的数目约有5000，所以你想想看，男丁5000的话，合起来可能多少？
1万
到可能到2万，不一定，因为还有小孩，还有太太，所以很多，所以就是这个整个那个时候，你想想看，就是这样短短的时间，耶路撒冷的教会怎么样，就忽然就大爆炸。然后呢，所以彼得就在那个时候就讲了第三篇的信息，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他还是借着他医治的这一个瘸腿的，他讲到说， 他们就问他，这时候这就是撒都该人在问的，因为撒都该人是什么？不相信复活的，对不对？所以他也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问说，你们用什么能力来奉这个名做这件事情啊？彼得呢，他那时候被圣灵充满，就对他们说，因你们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也是用诗篇第118篇的话。所以呢，这边呢，神就那彼得就再更进一步的跟以色列人讲说，这一位被什么被你们所杀的这位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已经是什么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呢，在以赛亚书他们就知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根基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并不着急。犹太人实际上都在等，因为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我们就是要换我们的帽子到犹太人，他们实际上都懂什么，都懂旧约，他们在等一些，在等弥赛亚来，所以他们在 expect 有些事情什么，弥赛亚他来的时候，神亚伯拉罕的福会在他们的身上，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就是那一个宝贵的房角石，什么样信靠他人不着急。所以彼得就用他们所知道的旧约的这些经节来告诉他们说，这一位耶稣基督借着他做这些神迹奇事的人，就是那位房角石。所以后来彼得他在彼得前书他讲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然后跟他讲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彼得他就慢慢更知道的是什么，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怎么样，就是也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信仰的 cornerstone、我们信仰的 cornerstone。 所以有你知道很多的诗歌就是用 cornerstone 来做什么，做 title。 这个 cornerstone 是什么，它放在那边的时候，我们这个肢体这个教会才可以什么被建立，是在以跟着这个来连接的。那这个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说你知道他们以前他们在建造房子的时候，都是先立一块石头，然后整个根基就在那个根据这个石头开始在拓展，所以那个 foundation 是很重要的。那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 foundation。 好，然后最后呢，我就很快的，就是我就大家都可以回去读那个整个的内容。所以13节到第31节这边，彼得约翰呢，你知道他们那时候就也是有点像今天那个罗马尼亚人讲说，你要是不信的话就可以放了，然后他们就叫他不承认。可是彼得不要讲，那时候撒都该人他们叫他说，你不要再讲这些什么神迹奇事，不要再讲这些耶稣复活的事情。可是彼得跟约翰就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不能不说。所以呢，可是因为他讲了以后，他们这些官长又看到真正事情的发生，所以他们就找不出方法来刑罚他们，所以就把他们释放了。释放以后呢，他们就回去，你知道他们的门徒那边去讲发生的事情，而且跟他们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他们就祷告什么，他说，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大放胆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所以他祷告完的时候，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好，这就是我们到第31节这边。所以实际上呢，我如果 summarize， 好，信勇跟我说一定要 summarize， 因为他说我的讲义了太乱了，他回去看的话可能看不懂。所以我其实觉得整个我们 summarize 啊，就是说我们看这一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整个教会在那一天就大爆炸。你知道那时候我们看到说，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用什么加酵以后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嘛。那有的人就解释说，这两个饼嘛，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以色列教会开始的时候第二饼，第二个是外邦人，实际上外邦人的教会。所以实际上神在那一天呢就开始他教会，那教会一开始就是3000人， 然后呢就开始这些人就整个在圣灵的充满底下被神掌管，所以他们来什么来做神的工，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key verse， 就是什么做神的见证，来见证神。所以整个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的四章里头，大部分是彼得的三篇讲道，对不对？这三篇讲道他也讲的都是谁，都是耶稣基督。所有他们在做的这个圣灵充满 Signs and Wonder， 目的都是什么？目的都是指到耶稣基督，而且让我们教会怎么样被神掌管以后，在地上来继续跟他一起来走这条路。他的心意，他是头，我们是他的肢体，我们一起来走。所以神要我们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这个实际上是整个使徒行传在前面这四章讲的。其实我就想说可不可以讲完，我想我们就讲完了。也感谢主，我知道说讲得很快，大家回去齁、哦、再把再把它看一看。因为你发现齁、哦、你如果说你要对你的朋友传福音齁、哦、其实呢我们当然可以用我们的见证，可是你把这三篇道读熟齁、哦、这三篇道实际上彼得他真的是很多的这个福音的真理全部在里面。讲完以后呢，借着祷告有圣灵的能力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有能力。好 ，OK， 好，我们最后就做一个结束。所以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就真的知道说，虽然很多的内容，但是主你让我们抓到整个这个内容的经历，我们就看到说，主你在开始使用耶路撒冷的教会，你借着这些使徒所说的事情，所以说你让真的是得救的人天天加增，你就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同样的被圣灵充满，我们被你掌管，我们不做自己的事情，我们只行你自己的心意，就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